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4月29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4月28号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首次发表演说的前几个钟头表示，他将美国面临的挑战看成是民主能否在21世纪获得成功。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打倒民主，赶不上专制。拜登星期三下午在他即将上任100日的时候说，这个时刻是关键的。他说他们将在历史书上写上这一点。拜登对聚集在白宫的一小群全国性电视台和有线电视新闻主播说，不是关于我们这里的任何人，而是关于民主能否在二十一世纪发挥作用。拜登继续说，你知道事情发展得太快了，在这个世界上，在科技和其他一系列的问题上，事情变得太快。问题是在一个好像我们这样的天才民主国家，你能否在这里可以与专制竞争的时间表上达成共识呢？中国军方称，自从拜登政府上任以来，美军在中国周边海域和空域的活动频繁显著增加，此举威胁到地区和平。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吴谦大教星期四4月29号在大约每个月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现政府就职以来，美军舰只在中国当面海域活动频繁的次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两成，侦察机活动频率超过四成。他说美国此举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中国对此坚决反对。吴谦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还说，在中国辽宁号航空母舰编队近日在有关海域展开正常训练期间，美国海军马斯廷号驱逐舰近距离侦察中国舰艇编队，严重干扰中国演练，严重威胁双方舰艇航行安全和人员安全，性质十分恶劣。在世界新闻自由日的前夕，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4月28号通过网上会议与外国传媒交流时表示，美国并没有封禁中国的官方传媒，将中国官方传媒列为外国使团是为了让公众了解真相，知道究竟是哪一个在支付这些中国官媒的薪酬。华盛顿从去年开始加强针对中国官方传媒的审查，已经将十几间中国国家和地方传媒在美国的运营部门认定为外国使团，包括新华社、中国环球电视网、中新社、解放日报、经济日报等。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继续与制药公司的主管会谈，讨论是否豁免执行世贸组织对保护相关技术专利的规定来到对付新冠大流行。戴奇星期三4月28号通过网上视讯与新冠疫苗主要厂商之一莫德纳的首席行政官班塞尔讨论了新冠疫苗的生产，以及建议中的豁免执行针对新冠疫苗及相关医疗产品知识产权予以保护世贸组织相关的条款。中国电信公司华为公布2021年第一季业绩报告，显示公司营运收入大幅下降。分析人士说，美国实施的制裁措施继续在抑制着华为的运作。华为星期三4月28号发表的报告显示，公司第一季的收入达到1522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同期大幅下滑 16.5%， 称这个是与去年11月份公司出售荣耀手机品牌有关。公司轮值董事长徐直军承认2021年对华为来讲是仍然充满挑战的一年，表示公司会积极面对考验，继续努力解决制裁下的供应连续问题，持续为客户创造商业价值。美国总统拜登提名徐若冰为负责研究与工程事务的国防部副部长。拜登仲提名另一位曾经在奥巴马政府担任过要职的亚裔卢佩玲出任负责管理与改革事务的驻联合国代表。徐若冰1953年出生于台北，据报道在10岁的时候移民美国，他是工程师出身，曾经长期在雷神公司等军工企业任职，领导技术研发等业务，并且在奥巴马政府期间 担任过陆军部负责采购、后勤与技术事务的助理部长。拜登总统星期二4月27日正式宣布了这项提名，如果参议院确认这项任命，徐若冰将会成为五角大楼最高级别的亚裔文职官员。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习近平长期执政之下，中共是否会重蹈接班人危机。我们亦会报道有关中国有关强化高校党建，中共的老调重弹，强调又红又专。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香港的民意调查显示，有六成的香港人不愿意到大湾区工作或者生活，有学者指制度文化差异是主因。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经历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2020年的施政报告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而且香港当局又提供薪金补贴，希望鼓励香港的年轻人到大湾区工作。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大约有六成的受访者不愿意到大湾区定居或者工作。有学者分析说，大湾区是近年中国的国策，背后有推动中港融合的目的，而年纪越轻、学历越高的受访者就越不愿意到大湾区工作或者定居。甚至非民主派的支持者都只是有大约三成的人说愿意到大湾区工作或者定居。有香港学者认为，中港两地制度以及文化差异有关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粤澳大湾区简称大湾区，2015年首次在中国国务院属下发改委的文件提出，是由围绕中国珠江三角洲地区伶仃洋组成的城市群，包括广东省九个相邻城市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中山、江门、惠州、肇庆和香港、澳门两个特别行政区，面积 5.6 万平方公里，截至到2018年人口达到7000万，是中国人均 GDP 最高、经济实力最强的地区之一。经历2019年反送中运动之后，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2020年的施政报告推出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希望鼓励香港年轻人到大湾区工作，增加他们对中国的了解。计划规定，任何在香港和大湾区中国内地城市都有业务的企业都可以申请参与，提供职位空缺。参加的企业必须在香港按照香港法例聘请合资格的香港本地大专和大学毕业生，并且派驻他们在大湾区中国国内城市工作和接受在职培训。香港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刚今年一月初在立法会表示，计划将会提供2000个职位，当中大约700个属于创科类别，港府划一提供$10,000，即大约1300美元的薪金津贴，每个职位的最低月薪是$18,000，即大约2300美元。他相信薪酬合理和有吸引力，香港青年最快可以在今年四月开始工作。针对港人是不是愿意到大湾区工作和生活，香港民意研究所4月16至21号以网上问卷形式访问了6270名12岁以上的香港市民，上个星期五即是4月23号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结果显示 ,61% 的受访者不愿意在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大湾区定居，表示愿意的受访者有 18%， 另外有 19% 表示一半半。 以政治取态区分，5369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的受访者，只有 4% 表示愿意到大湾区定居，表示不愿意的高达 90%， 另外有 6% 表示一半半。而605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有 41% 表示不愿意到大湾区定居，表示愿意和一半半的同样是 28%。调查问及受访者是不是愿意到大湾区工作，结果显示 58% 的受访者不愿意在香港和澳门以外的大湾区工作，愿意的有 21%， 另外有 14% 表示一半半。以政治取态区分，5369名自称民主派支持者的受访者，只有 4% 表示愿意到大湾区工作，表示不愿意的高达 84%， 另有 7% 表示一半半， 6% 不属于劳动人口。而603名自称非民主派支持者，有 40% 表示不愿意到大湾区工作，表示愿意的有 32%，另外有 18% 表示一半半， 8% 不属于劳动人口。香港中文大学社会科学院客席讲师叶国豪在记者会上表示，大湾区是近年中国的国策，即使港府近年积极宣传大湾区，但是学术界对大湾区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而今次的调查反映，香港人对大湾区定居和工作的兴趣都不大，和过去同类的调查结果相近，反映港府不断鼓励香港人到大湾区定居或者工作，成效仍然不大。叶国豪又表示，调查发现年纪越轻、学历越高的受访者越不愿意到大湾区工作或者定居，甚至非民主派支持者都只有大约 30% 表示愿意到大湾区工作或者定居，属于少数。他认为和中港两地的制度和文化差异有关。
个上海自贸区都没法取代香港的角色来的，都没办法。年輕人就會擔心，你回來的咁佢唔可以用 IG 啊？佢咪用翻自己比較習慣嘅一啲網路嘅使用啊？嚇，咁佢唔需要翻嗰個翻牆啊咁樣。咁其實以往嘅討論都係點樣樣啦？內地嘅官員或者相關自貿區內邊嘅官員啊，都會話俾你知，其實咧你自己買年或者張星卡咁就得啦。佢唔會話俾你知呢度翻牆，因為佢又唔可以鼓勵你做呢啲非法嘅事。
其實非法㗎，
係非法㗎，係非法。總之佢就話俾你知，你買年或者張星卡或者呢個手機，佢兩張星卡，一張就係內地使用，一張可以漫遊啦。咁你漫遊嗰張可能就可以使用啦。即係有啲嘢呢啲政治嘅issue呢，我哋就好模糊㗎嚇。而家總之應對嘅方式就係你自己搞定咁樣呢種方式。
叶国豪表示，港府鼓励年青人到大湾区工作和定居，背后不排除有促进中港融合的政治意图。不过他认为，据过往的经验，这些政治意图不一定有效。
即系唔应该困喺香港咁样，系啊。咁其实后边，我相信都有一个 hidden agenda， 呢个系一个政治层面嘅意图啦，吓。但只不过我哋宣传上面就唔会讲呢啲嘢。啊，呢个你可以讲下一个政策之后，你嘅附带嘅一个影响。我相信唔可以话完全冇噶，一定有噶吓。但系咧，关于呢种政治上面嘅意图啦，实际上也唔一定系学术上面系可以成立到啊，即系你唔理。過往台灣的研究或者香港本地的研究都會告訴我們知道，其實你回內地參加一些交流團、或者參加一些短期的這些 internship 這些
國情交流團，
是的，的確可以幫助你更加了解當代中國的發展的、會的、但會不會因為這樣改變你對內地的認同或者政治上面的判斷呢？其實是不會的。
叶国豪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府以薪金补贴等的方式推动香港年轻人到大湾区工作，他认为这些补贴政策很难持久，而且会造成政策不公平的现象，对香港年轻人在大湾区长远发展也都没有帮助。
我啱講過啊，佢減唔減税又好啦，或者係津貼佢到1800蚊翻嚟地做嘢，其實都係用翻香港納税人嘅錢嚟噶。咁我可以理解係點樣咁做啦，我可以理解，但唔代表我個人係支持，因為我覺得我哋都交税交到好辛苦，我相信在座好多人都交税交到好辛苦嚇，所以應該好難持久嘅，好難持久。咁同埋咧，我提醒各位同各位觀眾啊，各位朋友，就係其實內地嘅。你話買樓也好啦，或者佢嘅消費也好啦，亦都係上升得好快嘅，亦都係上升得好多嘅嚇。同埋咧，內地嘅物價咧，亦都係越嚟越貴嚇。所以你呢啲用人為嘅方式、行政嘅手段啦，嚟干預特登係嚟實踐呢個政策咧，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好難持久嘅。
香港民意研究所我们香港人计划名誉总监时事评论员黄伟国表示，港府鼓励年轻人到大湾区工作，但是相关政策对香港本地的经济完全没有效益，不会好像印佣菲佣到海外工作会汇钱回家促进本国经济。他质疑港府鼓励年轻人到大湾区工作只是政治效忠的姿态。
政府想一個政策，咁當然周唔周詳，無論係法制啊、人力資源啊、各方面啊，咁依一個係一個唔容易嘅課題。我亦都唔希望依一個香港人移居或者喺大灣區工作，係一個作為即係特區政府政治效忠嘅一個即係政治姿態，而到頭來就係犧牲咗香港人。他們一些基本生活或需要的那個考慮。
黃偉國又表示，由於中港兩地法制不同，加上文化差異，香港年輕人到大灣區工作或者定居都不容易適應。他又表示，經過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之後，其實中國大陸對香港年輕人的印象都相當負面，很多香港年輕人都覺得到大灣區發展不如政府宣傳片那麼輕鬆，相信要有一定的社會背景才可以更容易成功。
除非他本身有一定的社會背景啊，或者甚至是即係有學徒啦，如果我咁講，咁否則喺國內嘅一啲即係社交媒體嘅一啲叫做平台，他們會形容香港年輕人是恐怖分子啊、暴徒啊、搞亂檔啊，或者甚至是將香港一些當權者常用的一些曱甴啊等等這些字呢搬上去標籤香港年輕人。那所以如果各位香港年輕人想找大灣區做事呢，似乎他怎樣能夠改變到即是大灣區裏面在國內裏面人怎樣對香港年輕人觀感呢，可能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挑戰，或者是一個即是要考慮的問題的。
調查亦都顯示有58%的受訪者不願意在大灣區工作，12至到29歲的年齡層當中高達71%的人不願意到大灣區工作，反映年紀越輕越不願意到大灣區發展。葉國豪表示，近年港府雖然大力推動年輕人到大灣區發展，但是只限於港鐵的賣廣告宣傳，或者以大灣區就業補貼等經濟誘因來到去吸引年輕人，效果不會持久，亦都不見成效。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你而家收听嘅系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中共喺准备庆祝建党百年之际，加强咗对全国高校嘅党建同埋控制以及意识形态嘅宣传洗脑。近日，中共印发修订之后嘅《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要求认真遵照执行。同时，习近平亦视察咗北京清华大学，要求高校学生又红又专，做中共嘅坚定信仰者同忠实实践者。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华盛顿报道。
新华社4月22号报道，中共中央印发了政治局曾经讨论修订后的《中国共产党 普通高等學校基層組織工作條例，要求以習近平思想為指導，貫徹中共十九大及各次全會的精神，對高校基層黨組織做出規範，全面貫徹中共的教育方針，以黨建引領推動高校為黨育人為國育才。此前，習近平借清華大學校慶110周年之際，4月19日到清華考察，要求學生又紅又專。這個是習近平近年直接使用又紅又專這個毛澤東在1958年提出的並風行毛澤東時代的用詞。習近平強調八年大計教育為本，他要求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流大學，而社會主義教育就是要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他還要求高校學生要堅定信念，始終和黨和人民企在一起，自覺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堅定信仰者和忠實的實踐者。分析人士指出，在被稱為十年浩劫的文革期間，中共更多的是強調要紅，忠於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對於專則基本分量。到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改革開放之後，又紅又專漸漸淡出社會的用詞，中共高層亦都很少提及這個用詞了。但是在習近平2012年十八大掌權之後的近幾年，又紅又專又開始翻陸續出現在中共的語境中。中共歷來都將高校作為宣揚中共的意識形態和培養革命接班人的陣地，對高校學生的控制和洗腦宣傳近年更加是高度重視的。旅美政論家《北京之春》雜誌榮譽主編胡平對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近年來大搞高校政治思想教育、黨的基層組織建設以及要求又紅又專等等，無非都是要以習近平思想去控制高等學校，要求效忠中共以及他的個人。他解釋說，
抄毛泽东的作业嘛，其实毛泽东死了之后，中国的高校他的这些所谓这个政治教育啊，包括又红又专的口号都很少提了。现在习近平无非就是捡起过去那一套，那时候很多人还真的信任那一套革命理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再笨也不可能信那个。
他解释话，都是在抄紧毛泽东的作业吗？其實毛澤東死了之後，中國高校所謂的政治教育，包括又紅又專的口號都很少提的了。現在習近平無非就是執起過去的那一套，那個時候很多人還真的信那一套革命理論，現在的年輕人再笨也都不可能信這些東西的了。這個時候強調這一套陳舊的，實際上共產黨自己早就搞得面目全非的那套意識形態，更多的已經不可能作為一種理念去灌輸，它只是作為一種工具，要求大眾在口頭上表達對這套理念的忠誠，其實就是用這種方式去表達對當局的忠誠，對現在的領袖的效忠。中國民主黨全會主席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黃君濤對美國之音表示，中國幾千年的專制統治經驗都表明，當控制住年輕人，社會就基本可以穩定，所以深暗政治權力鬥爭的習近平了解控制高校及高校學生對於中共統治及未來的重要性。他解釋說，
就是他所謂的這個中國夢的這個工業能不能夠維持下去，取決於年輕的中国的这个整个的大体局势啊，实际上邓小平那时候就看得很清楚，就是年轻人。毛泽东其实也说，那邓小平呢，就是说的，就只要能把年轻人控制住。
他话，他所谓的中国梦这个工业能不能够维持下去，实际上就取决于年轻人。中国整个大体局势，实际上邓小平时候就看得很清楚了，就只要能够将年轻人控制住，将年轻大学生控制住，这个国家就可以稳定。习近平这个人的权力斗争比较擅长的，他现在就是要主要控制年轻人。另外，黄君濤认为，中共担心对高校学生进行正面的政治教育洗脑还不一定有效，因此亦都在加强对高校组织体系的控制， 大搞黨建，甚至運用其他方式進行滲透和監控，對不聽話的給予嚴懲。他說，
我們除了要看到比如說加強大學生的思想控制、洗腦啊，這些所謂正面教育啊，你還要看到會在大學發展這種控制機制，現在對教授的課堂教學進行打壓的也很厲害。實際上洗腦機制如果沒有懲罰機制，洗腦是做不到的，對年輕人洗腦，因為年輕人天生好奇心嘛。
他說，我們除了看到譬如加強對大學生的思想控制啊、洗腦啊，這些所謂的正面教育，你還看到在大學發展控制機制，現在對教授的課堂打壓得很厲害的。實際上洗腦如果沒有嚴懲機制，洗腦是做不到的，因為年輕人天生好奇心，喜歡各種各樣的討論，在一定的時候還有反叛。原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夏業良在在任期間堅持提倡自由民主法治和自由市場，亦都是由自己已故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等人發起的主張憲政民主的2008憲章的首批簽名者之一。他沒多久之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中共多年來加強高校黨建及思想政治教育，消除任何不同聲音，目的就是要培養馴服的工具。他說，
现在这个显而易见嘛，就是要把这些人洗脑，把学生、青年教师，把整个的知识分子都要改造成党的御用工具，成为驯服工具。他们是说要培养又红又专的接班人，但实际上你认为你要成为接班人？
他说，现在显而易见的就是要将这些人洗脑，将学生、年轻教师，将整个知识分子都要改造成党的御用工具，成为驯服的工具。他們是說要培養又紅又專的接班人，但實際上你認為你要成為接班人，那些紅二代、紅三代你不認識嗎？誰是真正接班人呢？這些人最多只是接班打工的，接著做奴隸的，你還有什麼資格去接班呢？你做奴才就可以。夏業良還表示，由於盲目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情緒，令人可悲的是很多被中共宣傳成功洗腦的大學生、中學生並沒有意識到自己被洗腦，竟然相信中國的制度和經濟都比美國好，中國的疫苗也都比美國好，中國控制疫情比美國成功，而且認為中國的安全和生活環境等在不久的將來都會超過美國，在意識形態和世界價值觀上，中國也都將會取代美國。更加緊慶祝建黨一百週年的各種宣傳教育活動，4月1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關於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週年組織開展永遠跟黨走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的通知，強調要組織展開形式多樣的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大力唱好共產黨、社會主義好、改革開放好、偉大祖國好、各族人民好的時代主旋律。該通知還發布了80条宣傳標語口號的。有分析指出，在這些口號中，習近平語錄佔了其中一大部分，其中包括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全黨全國人民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的行動指南，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等。2021年2月下旬，中共官方還推出了2021年新版《中國共產黨簡史》，作為指定黨史學習教育教材。新版黨史突出中共十八大習近平執政以來的黨史約佔全書的四分之一。另外，學生被要求以書畫形式歌頌所謂中國夢，公共交通工具上亦都播放所謂革命英雄信息。另外，中國各大影院被要求放映所謂的愛國主義電影，國家電影局最近發布的通知顯而易見地表明了中共舉辦這一系列活動的目的。通知表示，要結合黨史教育，唱響中國共產黨的主旋律，為慶祝中共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營造隆重熱烈喜慶的氣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海燕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中央大学灾害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营救协会的前理事长黄仲宇星期日说，海峡两岸虽然同文同种，但是面对法轮功的态度就截然不同，并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的记者张永泰在台北的报道。
台湾中央大学灾害防治研究中心主任、受迫害法轮功学员营救协会前理事长黄仲宇4月25号表示，海峡两岸虽然同文同种，但是面对法轮功的态度真是截然不同，并且形成鲜明对比。
在中国，中共明白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人权公约。
黄仲宇表示，在中国中共明目张胆地违反国际人权公约，以及是中国宪法以及法律，剥夺人民正当信仰、言论以及集会等基本人权自由。二十多年以来，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不断升级，甚至进行惨无人道的活摘器官。黄仲宇仲表示，中共惧怕民众了解真相以及谎言被揭穿，于是采取各种暴力手段打压、绑架以及是非法判刑，阻止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救人。一个咁邪恶的政权对自己人民进行如此残酷的迫害，就不可能对其他人手软，更加不可能给予世界带来和平。黄仲宇进一步指出，今日这一宗的瘟疫大灾难是上帝在警示人类，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为吾尔藏族民众、上访民众，向天安门枪杀学生，但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民众为了经济利益却是视而不见，如果他们不再从善与恶之间的作出选择，将会面临着可怕的后果。台湾法轮大法学会星期日在台北市政府广场举行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事件22周年纪念活动，除了有上千名的法轮功学员参与之外，还邀请学者及民意代表出席致辞。台湾法轮大法学会表示，1999年天津公安孟横是殴打是逐步45名的法轮功学员，事件传开之后，上万名的法轮功学员在4月25号前往中南海和平请愿，希望能够给予他们一个公正合法的练功环境。但是随后他是被江泽民的政权扣陷为系包围中南海，并且发动国家机器展开铺天盖地的残酷镇压，迫害至今22年仍然未有停止。根据法轮大法名慧网系报道，2020年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至少有84人遭受到迫害致死，622人被非法判刑，15235人遭绑架骚扰，2021年1至3月就有28人被迫害致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发布的2020年度人权报告指出，中共继续残害迫害法轮功，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以国际非法组织人权观察今年初发布的报告亦都直指中共是陷害基本人权以及是信仰自由。台湾著名研究中国问题学者、台大政治系教授明居正还是在活动上表示，中国目前困境就是在共产主义，就是在他们信奉了这个邪恶的思想。
因为这个邪恶的思想抵抗的跟抵触的是我们大家坚信的普世价值。
明居正表示，因为这个邪恶的思想抵抗和抵触了大家坚持坚信的普世价值以及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权。明居正教授还指出，全球的反共产大同盟已经是逐渐成形，反共成为大家的共识，也是共同语言。反共应该是从恢复人道主义、人性尊严以及发挥人性光辉开始，唯有如此才能够摆脱旧世纪的罪恶，迈入人类新的纪元。台北市议员林永孟表示，宗教自由是普世价值，所有人民都应该享有信仰自由。法轮功四演事件显示中共不会信守承诺，从历史经验来看，不论是维吾尔人、藏人或者是香港人，同样的情形一再发生。 林永孟表示，身为年轻的政治人物，他是希望让台湾人民以及是所有支持人权自由价值的人知道，中共是一个不值得信任的政权，大家应该共同抵抗中共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并且保护台湾成为一个享有宗教自由的避风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发来报道。
你而家收听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今年7月1号中共将会迎接建党100周年，中共正在筹备建党百年的各种盛大庆祝活动，同时亦为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的长期执政造势。按照过去的惯例，习近平本应该明年的年底之前举行的中共20大上将权力移交给他的接班人，但是2018年中共取消了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为习近平的无限期掌权扫清了在中国法律上的障碍。那在习近平长期执政之下，中共会不会重蹈接班人危机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在华盛顿的报道。
澳大利亚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与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日前聯合發表一份共同的報告，對習近平未來退休之後中共可能面臨的接班問題進行了分析。報告指出，習近平的長期執政為中國未來的政治道路帶來不確定性，使到中共面臨潛在的繼任危機。習近平長期執政的前景是怎樣的呢？他最終會不會挑選自己一位的接班人呢？中國未來是否會出現繼任危機呢？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表示，習近平打破國家主席任期制，長期執政下去必然會引發中共未來的繼任危機。他解釋說，
对继任危机是肯定会发生的，就是在政治上，政治学上说呢，说现代政体的在这个变化的时候呢，政权交接中一定会有一个继承危机的问题。这继承危机有三种，一种就是哪怕独裁者就是父子相传，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是法定的，但也有一个。
王君濤话，继任危机是肯定会发生的。政治学上话，现代政体在变化的时候，政权交接当中一定会有一个繼承危機的問題。繼承危機有三種，第一種是哪怕獨裁者父子相傳，在中國封建社會中是法定的，但亦都有一個新皇帝上來要清洗舊皇帝的舊臣，就是一朝天子一朝臣，而且要將舊皇帝做錯的事糾正過來，老皇帝未有做的事再做出來。第二種就是在有一個比較好的共處的時候，亦都需要一個權力的調整，因為一把手換了，要推一個新的一把手，就好像馬林科夫出局、華國鋒出局都是這樣一個情況。第三個就是出現一個權力體制被撕裂，出現大規模的社會風潮，希望出現社會變化，這個時候統治集團就發生了分裂了，以至仲有政體轉型都有可能的。王君濤認為，從中長期來去看，習近平執政帶來兩個效應。他解釋說，第一個效應，因為他長期全國性黨、全黨性習，建立在一個好像托克維爾談法國大革命的時候，他將民間的獨立力量、負責任的東西全部都消滅之後，整個中國的精英都成為了投機犬儒式的一些人，實際上這個社會後面的建設性工作就很難去搞下去了。第二，假如還有一些有負責任的人的話，他們就會對個人獨裁深惡痛絕，因為毛澤東實際上已經為中國人上了一課，但大眾還是接受鄧小平改革，還相信先有經濟改革，到一定程度再搞政治改革。而家從習近平之後呢，大家就知道呢個係唔可能成功㗎啦，必須要進行政治改革。澳大利亞洛伊國際政策研究所嘅知名中國問題專家麥格雷戈同埋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中國項目主任 布兰切特最近联合撰写一份报告，专门分析了习近平长期执政下中共未来可能出现的继任危机。作者写道，习近平巩固了自己的权威，却牺牲了过去四十年来最重要的政治改革，定期与和平移交权力。这样一来，他就将中国推向了潜在不稳定的继任危机，对国际秩序和全球商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报告列举了四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包括第一，明年中共二十大习近平正常交接权力；第二，习近平二十大之后培养自己的接班人，在2027年中共二十一大或者2032年二十二大退休；第三，就是中共内部发生反对习近平的激烈权力斗争，甚至是政变夺权；而最后第四，习近平本人突发不测或因病丧失行动能力，从而导致出现权力真空。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王天成认为，习近平在明年中共二十大上正常交权的概率近乎为零，他大概会挑选一位潜在的接班人，放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加以培养和历练，因为这样做更符合他的利益。他解释说，
我觉得明年的大概率他会把选一个这个潜在的接班人放进政治局常委，这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他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一个是就是说，将来的话呢，能够把那个万一发生这种，如果发生这种权力的这种交接啊，他能够保证他个人的这种安全和他的家庭的这种安全，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他需要一个接班人的话呢，能够这个继续他的这种政策，他的这种路线，这个东西他是需要时间的。
王天成说，我觉得明年大概他会选一个潜在的接班人放入去政治局常委，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符合他自身的利益，他需要有一个可靠的人，将来如果发生权力交接，他能够保证他个人的安全及家庭的安全。而第二，他需要一个接班人能够继续他的政策、他的路线，这个是需要时间的。而家他找这样一个人放入去常委里面，让他去做一些事来观察他，亦都让他形成一些自己的势力，这样将来接班的时候不至于被别人取代，我觉得这个是符合他自身利益。从各方的分析来看，发生第二种情况，也就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一大或者二十二大上退休的可能性最大。习近平本人曾经在2014年庆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60周年的大会上讲过，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有效的，主要是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罪去跟替。习近平的这篇讲话在2020年1月1号被发表在《求是》杂志上，标题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麦格雷戈和布兰切特由此认为，习近平或许并不想破坏中共领导人交接制度，并将这种情况称为习近平推迟退休。他们认为这种做法不至于导致邓小平时代树立的领导人接班制度彻底崩溃。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的王天成认为，即使是第二种情况，也就是习近平在2027年或者2032年退下来，他亦都不会是全退的。譬如仿效邓小平和江泽民的做法，保留国家主席或者是中央军委主席的职务，但这样会导致历史的某种重演。他说，
你至于说是未来的影响，那可能会重复历史，就是他习近平他也不打算这个暗示的退下去，他打算这个其实他退他可能也是半退，他还是打算这个东西掌握这种最高的这种控制权。那这里面就是说这个他与接班人之间的话就会发生矛盾，那么接班人的话呢，因为接班嘛，他到了那个地位的话他就会做事。
他说至于讲未来影响，那么可能会重复历史了，习近平不打算按时退下去，其实他退可能也都是半退，他 佢打算仲係掌握最高嘅控制權，佢與接班人之間就會發生矛盾啦。接班人因為接班，佢到咗嗰個地位就會做事，做事嘅話就容易產生同習近平嘅矛盾，可能就會出現過去嘅情況，立咗就廢，廢咗就立呢種情況，好可能會再發生。中國民主黨全國委員會主席王君濤表示，習近平或許係真心想揾一位自己接班人，但結果卻可能係揾唔到合適嘅人選。佢最後話。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最后呢，我们回到一个比较复杂的说，他肯定有三种情况。一个情况就是终生执政到底，到死他咽气之前没找到一个接班人，他在认真找。第二呢，就是他会呢找一个人，然后呢这个人在一线，他在二线，像邓似的，邓小平、毛泽东实际上在还是在一线中掌权的，那不在一线中管事儿，就是政权和治权分开，治理事儿呢交给周恩来这些人啊，他只管大政方针。
佢话：我觉得习近平最后可能有三种嘅情况噶。第一個咧就係終身執政到底，到死冇一口氣都唔揾佢一個接班人，佢喺度認真揾。第二就係佢會揾一個人，呢個人喺一線，佢喺二線奔馳著。毛澤東實際上仲係喺一線中掌權嘅，但唔喺一線中管事。呢個就係政權同治權分開，治理事交俾周恩來接任。他只管大政方針，鄧小平是表面退到第二線，但他講話就是聖旨，江澤民就要戰戰兢兢地去落實。第三個可能性就是半交接，什麼意思呢？就是他掌握黨權，然後讓總理去找個自己可以的人，不斷去鍛鍊他，鍛鍊到習近平死都放心去將這個位置交給他。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35年之際，烏克蘭公開了前蘇聯秘密警察克格勃當年的有關檔案。這宗事件不單止對共產黨在蘇聯的形象和信譽造成毀滅性的打擊，在某種程度上亦推動了蘇共垮台以及蘇聯解體。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第一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導。
4月26日是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事故35週年紀念日，烏克蘭國家安全局當日公布了一批前蘇聯秘密警察克格勃有關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檔案。這些資料包括核電站負責人在事故發生之後第一份報告、一線操作人員的對話、克格勃線人發來的消息、核電站周圍幾萬名的居民的撤退疏散計劃等等。烏克蘭國家安全局同時發表的一份聲明說，公眾應該知道這宗事件的真相，世界應該知道這宗核事故所造成的後果。烏克蘭幾年前就已經將克格勃留在當地的所有檔案全部解密，但是從剛發表的這批檔案當中仍然是可以提出當年蘇共當局如何忽視核電以及是民眾性命安全，又如何在同今日的普京当局的很多做法相似，当事件发生之后讲大话以及是掩盖真相。1986年4月26号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第四号机组发生爆炸之后，苏共当局立刻是想制造阴谋论，试图寻找替罪羔羊，为自己开脱责任。而为此，克格勃在事故发生之后的第二日，亦即是4月27号准备了切尔诺贝利周围地区不可靠居民的黑名单，以及和国外有交流的联系的人士，以及想访问切尔诺贝利的外国代表团的名单。克格勃当时更加特别留意乌克兰民族主义力量的活动，其中的一份报告说，乌克兰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在首都基辅的网络获取切尔诺贝利地区遭受到核辐射污染的土壤，以便在国际舞台上抹黑苏共领导层。一名法国驻苏联记者曾经在1987年10月试图将在切尔诺贝利采集到的有核污染的土壤以及水带出苏联，但是克格勃成功组织了特别秘密行动， 使用调包计，用洁净的土壤以及水而取而代之。克格勃的报告仲显示，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前，苏共当局已经获得到很多的这家核电站不可靠以及危险的报告。早向1983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曾经警告苏共当局，由于缺乏安全措施，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是当时苏联所有核电站当中最不安全的。如果一旦发生事故，核辐射的程度将会相当于日本港岛以及长期原子弹爆炸之后的60倍。克格勃的报告显示，早在1986年4月26号的核事故之前，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就曾经多次发生过事故。1982年切尔诺贝利的第一号机组曾经发生过核泄漏，在1984年第三以及第四组机组都是曾经发生过故障。克格勃的报告中说，核事故发生几个月之后，在1986年的7月8号苏共当局下令将有关的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所有信息都保密，这个涉及到居民遭受到核辐射之后生病的情况、救灾的工作的规模、核辐射的状况、爆炸发生之后向空气当中所排放的混合物的成分构成、事故原因、破坏的特点等等。一家的乌克兰主要媒体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5周年的时候发表的报告说，在核事故发生之后，苏共领导人一开始就掩盖真相，同时释放假消息，谎言不断。很多的分析人士就说，为了不破坏当年五一节的气氛，苏共当局在爆炸之后未有立刻告知民众事故真相以及核辐射的风险，反而组织包括首都基辅以及切尔诺贝利附近地区在内的乌克兰各个城市居民上街游行。但是对民众的掩盖真相的同时，当地很多的共产党领导人却紧急地用飞机从基辅等地撤去自己的家属。当真相后来被逐渐曝光之后，这些都成为了推动乌克兰社会决定脱离苏联独立的重要因素。时事评论人士尼科尼斯基说，核事故发生几日之后，当局先至是组织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的居民撤离，错过了时机。尼科尼斯基表示，苏联和今日的俄罗斯官方每当提到切尔诺贝利事故的时候，通常总是宣传救灾过程当中的一些英勇行为的。但是更加重要的就是，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在某种程度上面亦都改变了苏联的国家命运。尼科尼斯基表示，他是特别想讲的，就是正是这种事件令到共产党在民众在社会当中的威信彻底完全扫地，因为整个党的机制、整个苏联体制都在隐藏信息。他还记得在苏联的时代，很多年的时间里面一般都不会对外公开各种的自然灾害。当时的苏共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后来曾经回忆说，克格勃、乌克兰地方官僚以及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以及苏联核能领域的专家都是向他报告了不同的信息，他不知道应该是相信哪一个。一些分析人士说，当时的苏共体制早已经是病入膏肓，直到北欧以及其他的一些欧洲国家检测到自己的境内空气当中的核污染，欧洲媒体对此报道之后，苏联领导层才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程度。除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首都基辅等乌克兰地区之外，受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影响最大的还有邻近的白俄罗斯以及俄罗斯西部的一些地区。目前流亡立陶宛的白俄罗斯反对派领袖吉哈洛夫斯卡亚在切尔诺贝利事故35周年的时候表示，他本人就是一名切尔诺贝利女孩，因为事件发生之后，当年他三岁的他和父母住在白俄罗斯境内遭受核污染的地区。他还说，核事故发生之后，白俄罗斯、乌克兰、俄罗斯西部地区的很多父母都惊慌失措，大家都拼命想将自己的孩子送到安全地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四在全球气候高峰会上重申，中国将会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以及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两大目标。这个是中国自从2015年加入巴黎气候协定，以及2020年9月联合国大会以来的老调重弹。但是为了要彰显减排决心，习近平亦在会上首次向煤炭这个被视为中国减排上最大的绊脚石宣战，提出要令到燃煤发电在2025年前达峰的野心。下面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做出了减排的纸上承诺，但是各界对他怎样去达标的执行路线图却不无质疑。对此，观察人士说，中国的专制体制在减排推动上会比民主国家来得有效率，但能不能够真正达标或者履行减排承诺，可以观察它全国碳交易市场未来的运作成效。他们说，一旦中国的碳价高过绿电成本，中国未来不单止会是全球最大的碳交易市场，它的能源产业转向包括太阳能、风能等低碳再生能源的发展，亦都会出现支撑的力度。不过部分环保人士都批评，中国在国内制定严格的减排目标，却透过一带一路的政策提供其他国家开发燃煤电厂的资金，那就等于间接导致污染外包，破坏全球气候效益。对此，他们呼吁中国应该积极带头鼓励其他国家加入净零的俱乐部，扩大全球减排成效。绿色和平组织东亚区的全球气候政策顾问李石以书面的方式向美国之音表示，北京应该开始限制它对海外煤炭电厂项目的资助。中国应该在2021年11月联合国召开的第26届格拉斯气候峰会前提出规划，这样将会有利于中国的。中国为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兴建中的煤电厂提供了四分一的资金，据统计这些容量总和达到102GW 吉瓦的煤电厂，如果兴建完成，将会占全球煤电总容量的5%。另据全球燃煤电厂追踪组织的统计，中国境内营运当中的煤电总容量约达1023GW，占全球煤电容量的一半。因此，为了达到减排目标，外界普遍认为中国应该在2030年关闭至少50%的煤电厂，甚至是在2040年之前关闭全部的煤电厂，才能够达到2060年碳中和的净零目标。不过，全球碳污染排放量是以个别来到计算的，因此台北大学自然资源和环境管理研究所教授李坚明说，这些一带一路国家未来煤电厂所排放出来的碳污染量没办法挂在中国的账目上，但他也同意，既然全球现在力求碳中和净零目标，中国就应该带头检讨这一类海外投资项目。针对中国的减碳努力，李坚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早在2012年左右就启动了碳交易市场的试点计划，这个是中国在减排上最重要的工具。据报载，经过北京、重庆、上海、天津、深圳、湖北、广东和福建等省市多年的试点评比之后，中国现规划以上海为碳交易中心，并以湖北省为碳账户的资料库中心，将会在今年2021年启动全国性的碳交易市场。李教授说，中国的碳价格各地不一，但未来如果由现行偏低的价格升至每吨50美元到60美元，就能够发挥低碳经济的引导作用，再生绿能亦都有机会在中国商业化。李坚明是这样讲的。
目前国际上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真正要让这些减碳效率比较高的技术要上来，大概起码都要50块以上到60块以上，还有 让很具有 potential 的这些减碳的科技能够上来。我想未来应该会有往这个方向来 approach。
李建明教授说，目前国际上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真正要让这些减碳效率比较高的绿能技术上来，大概碳价格起码都要$50以上到$60以上，才有可能令到很具有潜力的这些减碳的再生能源的科技能够上来。我想未来应该会往这个方向来到趋近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了，我们美国之音在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